欢迎收看《关键时刻》。过去柯文哲最自豪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公开透明。面对现在三大案的这个之一，他就说都把公文拿出来，公文一拿出来就真相大白了。但没有想到，当大家现在越查这些公文，柯文哲的问题可能越严重。第一个讲座在金华城，金华城就好像跟他们有关系，这个金华城都是都市审议委员会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结果现在查了，原来金华城跟他澄清了以后，他马上就已经交办给都发局，交办都发局了以后，都发局中间也觉得不太妥当，还特别强调我要给他这么高的容积率合理吗？没有想到柯文哲全部都是专签，都是亲自的盖章绝行，他不能再说他不知道。另外就是北市科的这个案子，今天更夸张的是，原来他不是讲说我要跟这些厂商、潜在的投资人，我都有一些的座谈会，我要了解这些厂商的态度，也因为这个座谈会，我才会把这个一分为三，我才会把权利金给降低，我才会把这个所谓的医疗专区给拿掉。可搞了半天，现在已经有人跳出来说根本没有这样的座谈会。那今天再去问的时候，更妙的，14场的座谈会都没有录影录音，甚至连你要进出厂的监视设备的资料也全部被洗掉了。而我们看到了台智光，台智光更微妙是，今天资讯局的里面也谈出来说，原来跟台智光签文章，不是签里面有很多的文件，有很多的公文，竟然不翼而飞。好，在这一段里面，台北市议员朱小平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小平你好。
大家好。
小平，你今天去告发柯文哲了，而且专门是针对金华城，而且看到现在金华城很多，你说有很多的深喉咙跑出来了，
对，
是深喉咙告诉你很多外界不知道的资料。另外，都发局长王俊芬今天在例会里面直接讲，他说柯文哲本来是苗博雅问他，柯文哲有没有透过内签指示都发局放宽容积率，王俊芬居然讲哦，从资料上看，他说我当时不在，但从资料上看是有送给市府再来交办，这应该是属实的。而且你讲说你的深喉咙说金华城最重要的决策都在市长办公室决定的，
金华城的决策哪里是第他妈783次第四次这一次的变有没有增加容积20%的那个都市计划的会议？错，市长是他开了4次，去了好开这个都市计划之前，陈志明秘书长，
陈志明
真正的核心，他是秘书长，又兼整个都市计划的副主委。是的，那个主委是这个洪振声副市，公务副市长叫公务副市长，有专属的名字哈。然后今天他们三个都在市长室决定的，先拍板，再指示，再开会。
三个是柯文哲
市长、
洪振声、陈志明
市长、公务副市长、秘书长。现在市长是决定搞了很多次，因为进进出出会看嘛，因为那个十几楼，他那个市长室前面是通的嘛，谁都看得到，所以这有一两个深喉咙这来找我。不能约在议会，在外面，好，外面见面。
沈火龙跟你说
这一段，然后那我说你们什么感觉？他给了8个字，叫什么？如释重负，大快人心，而且脸上有喜悦哦，你知道？因为他
有证据吗？
他不用坐牢啦，他们俩这些人。
就算是彭振声，进去就是陈志明，就是跑到了市长办公室，你怎么能够咬定说他们就是在去谈金华城呢？
他们是都发局的人呐、
啊，他是都发局的人，
喊他来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人呐、啊，喊他来的人呐、啊。对，他不别的局势我不讲了嘛，是都发局的人哈。然后呢，那个苏培揭发那个案子，时间序有多重要，讲给你听哈。时间序是不是2020年4月6号陈景来这个图？
对，
然后那之前
先是这个陈景来，
对，为什么有这个陈景你知道吗？因为在第一次本来还不敢这样做，什么时候二重胆边生你知道吗？第一次开了四次会议通过，对不对？给他了多50%容积嘛，然后。在3月18的时候，同年2020年3月18，是不是开了会？然后很多的委员，不管是曾光宗、何云子，然后黄台生、潘益儒这些教授学者，坚决不可。哦，连文化部都认为不应该量体这么大。为什么？全台湾龙山寺旁边是不是盖了防毒灯矮？
对，
国定古迹，对不对？好，中正纪念堂是不是有高度管制？有吧？那只是蒋介石的衣冠冢而已哦。然后这旁边是什么？多少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这些 所以文化部有派代表来，你只能我只允许你六十公尺哦，你现在给我盖他妈九十几公尺，我不要。
高度不行，
当然高度很重要。你什么时候看到国家级的古迹旁边盖的全部把它遮住？那是有，那文化部是有法令规定的文字保存法。
哎，他不是说违背你的都市计划法，他还违背了我们的文字法。
当然嘛，好，都反对啊，都反对怎么办？正常开会不会过了？你这50%拿不到了，20%的荣奖，30%的荣誉，对不对？哎，所以你看急转，3月18立刻决策，4月6号出来了，变成柯文哲他自己非签不可了。解除匪有揭发这个案子有没有？他就非签不可，等于是横财入灶。从3月18接约不可，到了4月6号，他就硬干了，非干不可了。他干得好，他说那就耍赖啊，你把我送检掉。我跟你讲，你这样搞你会被收押。我跟你讲，柯文哲，你说公开就怎么样？公开就嘛，你就没责任了，就危险就收押了。
最干的。3月17号，清华城向柯文哲陈请的时候，希望保障容积率560，争取更多楼地板的时候，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苏培也把这个资料给我们。
对啊，
3月17号里面，他现在3月19号就要求都发局你给我办下去，办下去了以后，原来都发局根本不能做，做不下去，做不下去了以后，哎，等于说都发局赶快又签给一个柯文哲讲，哎，这个东西要不要办？这个东西还要再继续做吗？柯文哲说继续干。
对，本来柯文哲口头交代，他不敢下条子。那你看到3月17是不是接到陈情？
对，
议员穿梭嘛。那3月18第一次开都市计划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打他枪，打柯文哲枪，口头来啊，你下条子嘛，我就跟你过嘛。那没办法，公务员不敢办，怕坐牢，所以那阿雪副局长，他最懂的，当时的副局长，他就请假，最后通过九个官员，当时的副局长都发局请假，他来开会会坐牢嘛？那怎么办呢？我只能请假，我也不能忤逆他妈柯市长的意思。所以他最后实在公务员的，从公务员的这个角度来弄，从开会的角度，大家cover集体掩护，
对，
过不了，不给你，
还过不了。
3月17你澄清，3月18我就打你枪，全部都反对，官员反对，专家学者反对。然后文化部也反对，他只能自己干了。自己干的话，以身试法，以身涉险，所以造成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
而且刚才讲的，他一直讲说这跟我们有关系，那这是都发局的事情，那是都委会的事情，就没有想到上面所有的决行、所有的专签都是柯文哲交代的。而且从开始都发局讲，的确市长是府方是有一个力量。去施压到都发局的，
是当初不管你钻石级的什么级的环保各种都市意向，最多他们的版本内部的版本，我就不给你，最多给你5%，给面子了。钻石级只有4%，你搞那么都市任性，搞那个什么人行的通道，弄一弄，我就给你5%，已经是破天荒了，你知道吗？他要给20%，20%是400亿耶，这第一个。第二个，给拿了20%是违法了，你的这个给容易就没有理由了，给你的那个容积的奖励嘛。没有理由，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找那个法令，找都市计划法，找台北市的自治条例，没有一条可以给他这个20%，
没有一条，
没有的话，我辞掉台北市议员，我讲这个重的话在你节目。好，再来，那你拿了20%已经是天怒人怨，该就地正法了，对不对？
对，
这种贪官结果怎么样？我跟你讲，还给他30%的容积移转，30%容积移转买多少钱？44亿，买进来1:5，又多200-300亿，这什么政府啊？我觉得可恨呢。在今天，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被收押，在政治上，我用3个字送给他：脏东西，
脏东西，
脏东西。柯文哲，我跟你讲，
好，苏伟，今天是你特别把他这个都市审议里面，第一个跟他讲，是先来了一个公函，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说的金华城来了一个公函，说，哎，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增加容积率，增加容积率之后，你说柯文哲在第二天。马上哎，就交办了，马上交办给都发局。结果今天都发局长就讲哦，的确府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叫都发局做的，的确有一个力量在操使。然后呢，他一直讲说我都不知道，可是你也把我们文件都弄出来喽。今天这些东西里面都有所谓的专衔，都有决行哦。这个决行上面都是柯文哲的专章哦。
他的章，而且下面的日期都是他压的。柯文哲的字很好认嘛，不好看嘛，所以他写的数字其实大家看得清楚，这就是柯文哲的字。
2020年11月11号，这个字是柯文哲写
的字的，柯文哲的字，所以柯文哲不要逃哦。另外，这个刚刚就有人问我说，哎。可是这怎么看说这金华城这是陈情办理怎么看说是市长交办的嘞？我要跟大家讲，你知道吗？市长是通常一天会接到很多的陈情， 比如说宝杰哥，你现在去澄清，澄清你现在说我要比照金华城有20%的荣奖，你看台北市政府怎么
办？那我 call 你，我讨个派。
你告你连回文都拿不到，你连回文都拿不到。嗯、但为什么金华城的澄清书居然在隔一天市长就交办，而且隔一个礼拜哦，就是这个隔两个礼拜，都发局就用内签专签的方式去问柯文哲说，是不是要把金华城要争取容积、争取楼地板这一件事情送都委会审议，请柯文哲柯市长才是。
对，
他一定要这样做啊，因为之前郝龙斌不给嘛，之前郝龙斌392变560都不给了嘛，包含监察院来函纠正说要560。都发局也当作没看到，摆在那个地方嘛。那为什么都发局会在四月的时候，在2020年4月6号的时候，用专签的方式去问柯文哲？就是因为这一个陈情函是从市长室交办的嘛，所以他不能不办。
好，可
是他
又怕办。3月17号，金华城向柯文哲陈请，到了3月19号，柯文哲就已经转到了都发局。3月19号到了都发局，哎，照理讲你应该拖一下，没有，都发局很紧张。4月6号马上请柯文哲讲，哎，这个东西要继续办吗？
对，
你要办就代表你该有个文件，没有，他不敢办。柯文哲居然就觉醒了，觉醒下去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啊，我觉醒下去以后，那我该给多少钱还是可以谈呢、啊？该给多少容积率可以谈呢、啊？居然给到上限50%，还就签给你说，哎、欸，这50是真的吗？你真的要吗？柯文哲还是觉醒了。
是，刚刚小平哥有讲嘛，这个金华城拿到的容积奖励是每一个人都望尘莫及的嘛，除了金华城之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会再有人有这一些容奖，在这样子的细部变更的计划里面得到这些容奖。所以你知道2020年，也就是金华城澄清的半年后，2020年的10月27号，都发局再一次的公文给内签给柯文哲，告诉了柯文哲说，我要给金华城容积奖励20%，容积加容奖要在上限50%。另外，因为这20%呢，因为都市计划法任何的法规都没有规定可以给这个20%的容奖。所以我们想出了方法，就是要比照都根奖励，
都市更
新奖励，但
他不是
都
根，
但他比照都根。柯文哲柯市长好不好？市长说好，觉醒给了，就840%了嘛。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氛围是你淘恰雅雅水狼够这
样，
也就是现在刚刚讲，现在都发局本来要把这个保命符，我觉得这都是保命符，我把保命符丢出来说，这不是我决心的，都是你柯文哲决定的。今天资讯局也讲，哎，今天所有的关键的文件竟然都不见了。
是这些公文啊，其实在柯文哲的时候就有，大家有没有在追？有，但那时候出不了图，为什么？因为柯文哲公开透明是假的嘛，这些公文那时候怎么可能给？是因为3月份剪掉来调资料了。资料在议员要的状况底下，全部都给出来，给出来干嘛？给出来自保，告诉议员说你不要打错人呐、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柯文哲，全部是柯文哲核定的，而且我们在柯文哲的核定文之前，就把他写的一清二楚，柯文哲要的嘛，这就是柯文哲要的，我白纸黑字再给他确认一次嘛。
不，他怎么敢讲说这些都是都审委员，而且这些都是高级官员，现在都还在你蒋市府？
是，我要告诉你，他就是跟这些高级官员谈话，说不要忘记我之前对你有恩哦，你莫今嘛你淘恰牙牙搞，我全部都供出来哦。但是我要讲，高级公务人员，你知道他们可以服务非常多的市长，市长顶多8年就换人，但做公务人员，如果真的不小心犯法，他的罪责都比市长还要重，因为真正觉醒、真正执行人都是他，所以他们会不会保护自己？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如果小平哥刚刚讲的
申喉咙，
对，有
人
去找他，
面带申喉咙，面带笑容啦，
是因为
如释重负嘛？
因为像金华城
公务员啦，
因为像金华城这样子的案子，我相信所有有良心的公务人员都看不过去，怎么可以让金华城拿到这么多的容积，赚这么大多的钱？而今天更离谱的是，你知道吗？台智光案我们之前也在追啊，很多，然后那个陈志涵不是也亮出公文吗？说他们要保身吗？结果今天我们在财建委员会的时候询问台智光的解约案的时候，你知道都发这个资讯局的局长居然讲说，他们在清查这些案子的时候， 发现有一些文件，只要跟十一楼，十一楼是什么意思？市府的十一楼，
市
长是府级长官的那一层楼的人开会的资料，全部都不见了。
怎么可能？
是这么离谱？柯文哲不是说公开透明？
对啊，
他不是说清廉勤政？
公文不见了。
他不是早上七点半都在上班？到底在做什么？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在清查这一些文件吗？只要利害关系，只要他做了可能对人民不利的文件，全部都消失吗？所以今天台智光的事情，资讯局局长就是在议会里面答询议员说资料不见了，而这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跟士北科一样啊？士北科，我们不是委外给厂商去做这个厂商的访谈吗？
都没有录音。
十四家厂商应该都有录音啊，那为什么没有录音？是真的没有录音，还是录音被消失？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要继续查下去。
好，是哦。当然，现在越查越诡异的是，当时一开始在问说，哎，现在这个怎么可能？金华镇给这么高的容积，那你现在都委会的人，难道都没有意见吗？
是，
不是哦？当时都委会很多人，像曾光宗，包括像宋楚瑜的女儿宋正迈，包括很多人，当时觉得不以为然哦，而且还直接讲说，你根本就是给金华城一个空白支票。那如果有很多的都审委员你有反对意见，为什么还可以过呢？搞了半天，这些人都不见了。
而且现在柯文哲在辩解，就说，哎呀，这都是什么专业人士的这个决议，这是共识决啊。可是我就跟他讲，实际上我因为我有家人呢，就刚好在从事都市计划相关的这个政府官，他们就说，实际上在每一个县市的这个都市计划里面，县市长绝对都有绝对的主导权，而且他是最后拍板定案的人。看，譬如说像第一次这个2020年的3月17号，这个当时的计划省是说，哎，我要恢复成，因为监察院已经来一个函嘛，对不对？纠正你，他就说，哎，我希望你
560就好，
560给我恢复嘛，对不对？就没想到柯文哲就给他恢复了嘛，这显然过去郝龙斌叫抵挡嘛，但是你柯文哲可以觉醒嘛，所以他觉醒的第一次就让他从392增加到560，这是第一次，他这个他已经放水了、哦。宝杰，那他这个放水的话，我跟他稍微解释一下，原本的金华城这个土地里面要捐30%出去嘛，所以最后算的话是要减30%去乘上，所以是392嘛。但是柯文哲就这个监察院当初认定已经是错误了，就柯文哲就按照这个去给他恢复成560，所以他觉醒了第一次。后来因为金华城又要了其他东西嘛，所以后来才要再开后来的会议嘛。好，那开了后来的会议里面，我们不是看过少林足球吗？反正你只把球证换了、啊，什么都换掉就好了嘛。
裁判是我的，球证是我的，
对，
观众是我的，
所以最后的决策还是你要的决策嘛。那是公开审议的决策，很简单，他就把那些不听话或是表达反对意见的人，把他换掉就好了嘛。所以你看，事实上这个里面非常多，这是2020年的109年的12月24号的都审会里面来说话，曾光宗他说了。他说什么？申请的单位就是金华城，没有好好正本清源想想规划，然后一直希望政府一直开一张无限期的空白支票，让申请单位想要多少楼地板面积自己填，
自己填，
这个心态很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为何申请单位做不到的事情，市政府就要给他容积奖励呢？他就说这是申请单位的问题，不是台北市政府问题，不是台北市民的问题。申请单位的容积率是台北市民的容积，申请单位做不到事却要给予容积，这个逻辑申请单位必须要解释清楚。所以他讲，然后他还讲嘛，任性城市的讲，他说，哎，你提到什么建筑设计任性城市，这是城市建设的基本的要求啊。那你怎么，你怎么拿这个来跟台北市民要求要给你这个奖励容积？请问怎么说得过去？
因为基本要求是每个人都要做到的，你怎么会把每个人做到的应该做的事情变成他奖励的理由？
对啊，所以我们当初的质疑说，哎，这个什么任性城市啊，然后什么很多案子，这不是应该绿建筑，这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吗？他当时曾光宗也说出这样子，然后那个宋正迈就是宋楚瑜女儿，他也说，哎，我认同曾光宗所说的啊，本案不适用这个土管条例啊、都更条例、围老条例啊，而且对面有文资嘛，对，他说请出这个申请图资，而且在在意的这个过程，然后后来这郭宗瑞他也说，本案只是一味的争取容积，可能对于整体的环境不是很好，因为 当地已经是有点过载了嘛，你弄那么多的话，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还说什么周边有什么文化资产啊、文化创意产业委员会的关系要说明清楚，而不是只有讨论商业空间，就这个后面也都没有讨论了。
对，就像刚刚小明讲的，旁边有很多的古迹啊。
对啊，然后
国家级的古迹。
对啊，然后这个黄台生说，申请单位不适于都更条例，想突破原来的规定，请提出专门针对个案的规定嘛。然后他说，不应该以对价关系就来修改规定，都委会没有这个权限。所以呢，他们都讲非常多嘛。好，宝姐，简单嘛。既然你那么多意见的话，就把它换掉就好了。
换掉。
对，所以你看，这是在这个109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这时候你看表达意见的这个曾光宗，他在后来这个真正觉醒的这一次的表达
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然后这个郭宗瑞他也没有了。另外一个宋正迈他还在，可是他在这一次里面，
看到许阿雪
他就请假就不来了，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黄台生，因为他只有一个人还在这个地方，他就知道。这个因为人数很多嘛，这个案子就会通过，因为都已经换成是他们自己的人了嘛。你这些不听话的都已经换掉了嘛，那宋正迈不敢去投票嘛，他也不好意思换掉他嘛。
对，
啊，都变成是，而且还很多人就可能对这个案子有很多问意见的，全部都请假嘛。所以到时候就是，哎，王姐，我跟你讲，这些人都来了嘛，来到你看这个许淑婉就说嘛，审阅这个都审会的会议记录，赫然发现反对委员都已经被撤换了嘛，啊，你撤换光光了，
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给换掉。
对，所以最后，哎，宝杰，所以柯文哲说啊，这个是大家的这个专业意见，没有错，我就讲这就是柯文哲最厉害的地方，他可以把。完全不要的人，他就把它换掉，换掉，换掉嘛。
因为都审委员是一年一聘，
是吗？
一年一聘，你反对我不续聘就好了。
对啊，所以呢，所以我就讲，现在你只要把这些时序如果对的非常清楚，把这些当我就跟他讲，柯文哲说把这些会议记录公布出来，但是如果你把会议记录都公布出来之后，就恰恰可以证明柯文哲你从头到尾你真的是有意的要图利金华城他们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
而且如果主任委员就是彭振声，
对，
副主任就是陈志明，
对，
而且陈志明还吓到，陈志明也请假，
请假，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是，而且我就讲嘛，刚才不是小平有讲吗？公务人员的确，他们或者说议员啊，公务人员都很怕会出事，因为一出事的时候，真正没有所谓终身俸的是这些公务人员，所以我就讲，如果这个案子公务人员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存很多资料，或者是说他们会在记录里面记录说，哎，我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类似不同的意见嘛，
所以这些公文就出来了。
对。
清华生像我这个所谓的澄清了以后呢，我哎自在难行，我就一个内签告诉柯文哲讲，哎，你要不要自己签？
是
柯文哲，哎，接着第一个这个案子要不要继续干？
是
要继续干，继续干下去的话，要不要给这么高的容积率？要给这么高的容积率，你柯文哲都觉醒了。
对啊，因为最后的一定要是你觉醒，不可能是这个所谓什么人带你批。
柯文哲不签的话。这个过是官员坐牢，
对，
柯文哲签的话自己坐牢，好不好？
是，所以就说这个到最后就是你一定要自己，你觉醒的时候就是你要负最后的责任。所以如果现在公文都完全出来之后，我觉得柯文哲真的出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高了。
所以董事长，我这样看下来，柯文哲怎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不，为什么这么胆大妄为啊？应该问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问题不是怎么敢，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敢？
为什么？
对，这个不合理嘛？
哎，他讲哦。他说不听话的都被彭振声换掉了。
彭振声是听他的啦，是台北市。
彭振声是听蔡英文、柯文哲的。
当然，他副市长啊，当然不听他听谁。
柯文哲的市府里面，这个老大就是柯文哲，就一个人，说没有什么局处长这一套的，就是柯皇帝讲的算。后来这个黄珊珊进来以后。黄珊珊跟他一人分，就是掌握这个权力，真的两个人，因为黄珊珊要选举嘛，所以黄珊珊后半段也掌握了全局。那我就不太理解，因为这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啊，哈，然后再讲坦白的啊，因为这里面人我都认识嘛，哈，就是包括这个金华城这部分人我都认识嘛。这个金华城也不是一个财务情况很良好的公司啊，他又冒那么大的风险。来帮金华城干这个事情，柯文哲所谓何来？有那么大的利益吗？柯文哲会拿得到这个利益吗？我是非常怀疑耶，因为柯文哲为什么拼得那么凶？这个我再讲坦白了，
你说柯文哲是拼命的，
当然是拼命啊！这个摆明了，我讲了几个违法的地方嘛。第一个违法，我先告诉你啊，准用都更条例。我昨天在这边就讲都更，你记不记得？
对，
我是上限50%。
对。
上限50%是都更上限50%，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全台北市的都更没有一家申请到50%，
真假的？
30几而已，
平均三十几。
没有，第一个，他根本不符合都更条例。第二个，你不但是不符合都更条例，用都更条例，而且还拿到都更条例的上限。
对，
对了，那他是拆了两半，一个二十，一个三十。三十是他自己去容积转移的，二十是他容积鼓励嘛，那个市政府给的。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第一个注意我这句话哦，准用都更条例，你这是曲解法令呢。你凭什么准用？你这个十八年可以准用，还是它是什么地震？还是围绕，还是什么？还是海沙屋？
都不是，
都没有条件啊。他就条件就是他做生意失败嘛。
我赔钱，
我做生意
都更要划定有程序的，要失业计划，要全变呢，这叫都更呢。要几十户的老百姓小公寓弄一块地出来叫都更哎。
都更有条件，
对嘛？
有流程的，
这也乱搞、
哦。有一套东西的，因为我搞过都更嘛，不然我在那边我当过台开，我搞过都更，我才懂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都更一个人，一个都更下来平均十年是正常的，
程序跑十年，对，
十年哦，听清楚哦，那你这个
半年。
这不是三那么可怕，十年跑完程序啊！他这个荒谬的一个事情，他怎么会？我先讲是违法，就准用都更条例这一项本身，这个整个就是违法的事情。你那个产，你那个他那个都发局怎么敢签？
对，
现在虽然是这个柯文哲觉醒啊，跟行政觉醒的，我问你情，我问你承办人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不符合扭曲法令啊。
对，
承办人怎么敢签？这承办人不能签的东西啊，所以公务员也有问题哦，不是说现在讲啊，我现在这签完
交给柯文哲就没事了，
柯文哲觉醒就没事，不是哦，那是你签出来的。
所以你说今天所有的公务员，彭振声、陈志明再往下走，一锅一干人等都有问题。
对，所以我就认为说这里面的有一个关键人物嘛，你了解我意思吗？为什么要那么拼？为什么要拼才是真正核心理由？那换言之讲，一个庞大的利益嘛。那么今天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个检察官
贪污治罪条例，
贪污治罪条例，
对，
我跟你讲，就找到钱了嘛，就是有钱才能讲贪污治罪条例的成立，就是很简单，对价关系，就是对价，你没有对价，你就是图利嘛，就我图利，那用贪污治罪条例办他，所以他的金流、他的钱一定被弄到了嘛，那弄到里面的话是哪一块我不知道。但这里面我再补充一点，我提醒检察官，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嘛，就是黄珊珊嘛。因为黄珊珊在选市长的时候，黄珊珊介入非常多案子，像刚刚讲的什么资讯局的东西啊，什么资讯局就是黄珊珊就管的嘛。那这些还有厂发局、产发局，黄珊珊管的、啊，市场也他管的、啊。黄珊珊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嘛？为什么？因为柯文哲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干这个事，你知道吧？他不懂法律啊，他怎么可能听他们的话？有一个法律人，台大法律系的律师跟他讲说可以干。我认为这里面有个关键在这里，他百分之百相信黄珊珊。你看他总统选举，黄珊珊那个六大协议，他签字，黄珊珊把他翻掉，就他黄珊珊凭什么能翻把他翻掉？所以黄珊珊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人物，你知道吗？那黄珊珊在这个案子里面没有签字哦。
都没有，
通通没有签字啊，完全不合理啊！可是我现在提醒检察官，黄珊珊有选一次台北市市长，选举过程当中政治现金也是不是也跟这些所有厂商当然发生对价关系？
好，玉凤，刚才讲的，今天柯文哲居然被以什么贪污治罪条例他自然列为被告？
对，
一开始就把你说你是被告，不但是被告他自然被告，还是贪污治罪条例。如果是贪污治罪条例，真的按照吴董所说的。这钱被找出来了吗？而且这个交给谁？交给北检，天下第一检，北检的速贪小组。
对，我们先来讲贪污治罪条例的基本消费是几年？是七年。七年，你要是被用这个案子，用这个法条卡到的话，你的低消是七年。如果呢，你是跟这个跟经济跟工程有关系的话，是十年。甚至可以到无期徒刑，所以呢，其实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呢，他们用的是台北地检署、北三检里面的地检署北检，然后北检又是用黑金小组，你今天丢给他之后呢，你敢跟大家讲说你用的是贪污治罪条例，你手上没有东西吗？你手上没有金流吗？你没有对比到一些东西吗？其实他们从三月开始就陆陆续续去调了一些东西。
你常常讲北三检，
对，
北三检就是台北地检署、士林还有新北，
对，
中间台北地检署最恐怖，
对，
那台北地检署不但最恐怖，而且它里面 肃贪黑金的这个最恐怖，
对他们是非常有把握的。过去来讲，他们都是鸭子划水，办到最后，啪一个简讯过来，告诉大家要起诉要侦结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很少有这种状况，民众去一个刑事告发，你就把它转成被告，转成被告之后呢，把案子移给黑金，黑金来办的话，表示什么？表示地检署的检察长把刀拿出来了，被搞修台啊，东西一定是有的。我们来看他到底有哪些东西。
你说已经有证据了，
已经有证据了。其实，在三月他开始调资料的时候，所以
你这样跑检掉，你真的觉得他们不是已经有握有东西才敢这样子。
对，如果你没有东西的话，你这他这案不可能告诉大家说已经分案完成了。分案是需要有时间来分案的，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告发就分案？那你这个是什么自动门吗？一定就是有东西，然后呢有人来告发，刚好斗起来就给黑金去办了。你这两个这三件案子来看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金华城，你应该是由下层的公务人员、基层的公务人员办好之后你来签的。你既然市长是，你敢自己去盖章？
绝情，
谁盖章谁绝情谁负责？代表说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你到最后你这个不清楚、不明白了840%，谁盖章了？柯文哲盖章了。柯文哲，你要自己来讲清楚，你这个东西你按照什么法条？按照什么条例？
柯文哲就不能讲，那是督发委员的事情，那这些而且是最官员的事情，跟他没关了。
而且他们调到的资料，其实你的官员都是反对的，你的官员一直提醒你说这个与法不符，这个没有法条的一个支持，但最后你一个章动，
他还是硬盖，
你就盖下去了。好，更有趣的事情来是这一个北市科有14场的一个座谈会，检调去问了一些问题，检调透过一些关系去打点，去打听的一些问题，很多的业者其实脑袋头壳摸了一些，我到底要回答还是不回答？人家来问说有没有？好像有。那什么时候呢？忘记了。那在什么地方呢？市政府好像有人来拜访我们。好，讲完之后呢，完蛋了。今天拿出来的都是在市政府开会的，不是在你公司开会的。所以呢，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检察官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作假的可能。你如果你真的有叫市政府去开会，你的公司这些都是大公司，这机场都是大公司，你的董总有去，你公司的行事历怎么会不知道说我是去台北市政府？你竟然回答说他们有来，他们根本没有来啊。
而且刚才讲我是尊重对方，所以不录音的。
对，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录音，我们在礼拜二在这个节目，我们在关键时刻就有讲过了。如果他要准备犯罪的话，什么公开透明，不可能录音录影的，是不是就被我们命中了？因为从头到尾他就是搞宣的嘛，他就是想要有这些东西而已。所以呢，当初来说的话，
所以就变成什么？元大现在为什么跟这个台北市政府会死不对阵？元大讲我是4点开会，你说我是2点开会。元大说我谈的是内湖，你跟我讲我谈的是北市科。结果现在，袁大说我也没有收到这个最后的会议通知，搞了半天都是玩假的。
搞不好袁大是因为他们跟检调系统有一定的密切的一个往来，所以呢，他早就知道说呢，迟早烧到我这边，我与其跟你这边配，我倒不如就直接，你不是说了吗？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我干脆弄一个声明。前面元大人寿先用公司发声明，后面用人发声明，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去问其他的厂商，你不要来问我了。我的态度，我就是告诉你了。所以元大一定是看到什么？
跟我无关，
一定是看到说火药烧过来了，我先拉一个防火墙。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卡到最后一定会有问题。再来，台智光竟然会有公文不见。现在是什么年代？过去来讲，你说把资本公文抽换掉，我们还有听说过。你现在来说的话，你敢登录到系统里面把电子公文给 delete 掉？其实他们以为说他们天衣无缝，对北检来讲，被黑金专责小组来讲的话 ，bingo 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现在是电子化的一个时代，哪一个系统、哪一个 IP、哪一个账号进去删除掉哪个公文，
他都会知道，
一定都会知道。而且呢，警方来讲的话，调查局来讲的话，这两个地方都有系统，你要还原一定还原得了。
而且你说全台湾最懂网络犯罪就是北检了，
对，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只要他们出手的话，这三个案子已经看到榜了，已经看到破案的曙光。
好，所以小编，
我讲报个内幕好吧，我有调资料，就是这个北市科了哈。今天那个副秘书长是林玉红，就是科的心腹嘛，哈，心腹。然后别人呢开的厂，他个10场都产发局局长开的。发公文都正常，他都电话记录，而且很奇怪的是，那么他主持了5场，只有袁大这一场他没签名，其他4个都有签名，怎样？敢这样干？你说离不离谱？你说
不是？他知道有问题，所以别的我都是用文件，然后来开会记录。他都是
电话记录，好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对，下电话记录，
下
战情室，
对，战情室他这样搞，所以我觉得很妙，为什么会这样干？ 然后别人都签名了。现在罗生门，我不要说一定是元大队，我们不必这样讲。可是为什么他处理五场，其他四场他都签名发公文？为什么元大是这样做？我觉得匪夷所思，真的。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